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长春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晶女士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一年多。2019年4月2日得知，李晶被非法判刑10年，上诉到长春市中级法院。李晶女士2018年3月14日下午骑着电动车回家，进小区后就被长春市经开区分局与深圳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法轮功学员王明全2017年10月在家中被警察绑架，2018年6月22日被环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罚金1万元。王明全提出上诉，庆阳市中级法院2018年9月25日非法维持原判。
北京大兴区团河苑小区52岁的残疾妇女魏玉红修炼法轮功，身心获得改善，捡废品自食其力，因向人讲法轮功真相遭绑架，遭中共非法判刑3年，被勒索罚金6000元。魏一红2017年6月14日被警察绑架构陷，于2018年1月29日在大兴区法院被非法庭审，律师为他进行无罪辩护，并要求无罪释放魏一红。
上海市闵行区法轮功学员邓成莲被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一年多。4月16日下午2点在上海市奉贤区法院被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8000元。
广东省普宁市法轮功学员江汉全过年在家门口贴对联劝善，被普宁市610绑架迫害致命危，他被非法判刑3年半，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继续关押迫害。2017年底出狱回家后又多次受到骚扰和恐吓，于2019年正月初含冤去世。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祝亚被诬判8年入狱，家属探视权被剥夺。武汉市黄陂区法轮功学员祝亚于2018年9月12日被秘密劫持到武汉市女子监狱第5监区，至今已7个多月。监狱一直剥夺家属的探视权，祝亚的女儿和亲戚多次去监狱，监狱每次答复都是等通知。从2017年4月25日至今，祝亚被非法关押2年了，母女只匆匆见了一面。那是在武汉市黄陂区法院2018年6月15日非法庭审朱亚时，一个半小时的庭审，女儿只能看见妈妈的后背。朱亚马上要被法警带走时，女儿叫了一声妈妈，朱亚眼含泪花，微笑看了女儿一眼，就被法警慌忙带走了。55岁的朱亚是个残疾人，家住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丈夫早逝，她与女儿相依为命。2017年4月25日朱亚被楼下蹲坑的警察绑架，他们闯进家中非法抄家3个多小时。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省城610到看守所对朱亚逼供，你认识某某某吗？朱亚答不认识。问他说认识你，帮你修过打印机的。答认识我的人很多，但我不认识他，打印机坏了我自己修，没有找人修过。黄陂区公检法也多次到看守所以哄骗恐吓手段，以轻判为诱饵，让朱亚认罪配合他们，但他什么都没有说。朱亚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17个月之久，看守所也是一直剥夺家属探视权。武汉市黄陂区法院2018年6月15日庭审中，律师依法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朱亚也做了无罪自辩，自己是一个残疾人，没有破坏法律实施的能力。修炼前残疾的左腿要靠左手撑着才能往前迈，修炼后通过学法练功，萎缩的腿长粗了，明显的好了，拉血尿血块坏死的肾也好了。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无病一身轻。朱亚强调，我只是把亲身经历的奇迹和美好告诉大家，是为别人好，是为了叫人了解法轮功真相，从中受益，能说是犯罪吗？公诉人始终没有拿出朱亚存在破坏任何法律法规实施的证据， 对公诉人胡世文提出的一系列所谓证据中的多处违法行为，律师逐一严正指出。当律师把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废除了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即2000、2005、2014年先后发布的邪教之说共14种，其中没有法轮功。这两份文件由法警递交给公诉人和法官，他们看后无言以对。在庭审一个月后的7月17日，法官无视当事人和律师的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昧着良心枉判祝亚8年，勒索罚款2万元。祝亚依法上诉到武汉市中级法院，没想到武汉中院在仅仅半个月的时间里，在律师和家人都没到场也没开庭，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草草驳回上诉，维持冤判。有位律师曾在法庭上这样陈述，今天我在这里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申辩，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为他们维权我理直气壮。我最担心的是，当这一段历史过去，法轮功真相大白于天下，沉冤昭雪的那一天，当参与迫害者很可能包括您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有谁用什么法律来为您辩护？
孝女谭广梅被非法关押五个多月。2018年11月9日这天，黑龙江省10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包括哈尔滨市、大庆市、宾县等地区，宾县法轮功学员谭广梅就是其中一位。谭广梅又名红梅，现年51岁，家住黑龙江宾县。2018年11月9日被非法抓捕后，关押在哈尔滨市看守所至今。家中有79岁老父亲、75岁的老母亲，无人照顾，两位老人非常痛苦。谭广梅原本有个幸福的四口之家，父母因为身体不好，修炼了法轮功后，疾病都不翼而飞。谭广梅和哥哥谭广峰也相继走入修炼。这个四口之家时时处处按真善忍做好人，受到亲友们的夸赞和邻里的尊重。1999年7月之后，他们一家被中共视为迫害的重点。谭广梅曾经五次被绑架关押，哥哥谭广峰三次被绑架。在哈尔滨工作的哥哥谭广峰，2004年5月2日晚上，在哈尔滨火车站附近发真相资料被绑架，就再没回来。那年哥哥才37岁，这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江泽民集团的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永远的离开了。父母在经历了这场变故后，一度苍老了许多，别人家失去儿女经历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而谭广梅的父母想白发人去送黑发人都是个奢望，健康孝顺的儿子就这样失踪了。中共活摘器官在世界被曝光后的今天，人们或许明白了谭广梅哥哥的下落。在经历了这场失去亲人的家庭悲剧后，谭广梅没有嫁人，而是在家孝顺父母，用她柔弱的身躯撑起了这个家，更是带着父母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至今谭广梅已经被非法关押五个多月。在谭广梅被绑架的第160天，她的辩护律师在哈尔滨市看守所见到了清秀的谭广梅，她请律师转告父母，她会照顾好自己的，不用惦记，她总有一天会回家的。她被绑架至今没有签过任何字。
吉林榆树公安局计分考核推动迫害。2018年1月，榆树市公安局长兼副市长余深到任，在610操控下大肆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据悉，榆树市公安局采取计分考核制，抓人有任务，推动警察非法抓捕善良的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仅2018年1年，就有80多人次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019年1至3月份，又有21人次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所谓的计分考核制，就是非法抓捕一个法轮功学员记10分，而抓两个普通嫌疑犯记1分，那就等于抓20个嫌疑犯才记10分。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如果到医院检查不合格，警察也得把他们送到拘留所办完手续才能放人，要不然不能算成绩。公安局利用这种计分考核刺激警察用恶性的办法来迫害法轮功学员， 所以整个榆树市被搞得鸡犬不宁，百姓怨声载道。榆树市公安局长兼副市长余深指使国保大队各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份又有100多人次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另有7人次的法轮功学员被骚扰。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5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1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经常满满一屋子的人一起听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和当地的几个同修经常乘车去赶集，目的是讲法轮功真相，救度有缘人。下面是我们讲真相中几个感人的小故事与大家分享。一，经常满满一屋子人一起了解真相。有一次，我和两位同修来到一个很小的集市上讲真相。我走到一位摆地摊卖蔬菜的妇女面前，她看上去有60多岁。我微笑着说，老姐姐您好，您要法轮大法的真相吗？她说，虽然我不识字，但是我也要。我给了她一本，她说，你再多给我2本别的吧，我找识字的人读给我们听。我们村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是个大学生，她和她老伴人缘特别好，我们都愿意去她家，每天都是走了一波又来一波，因此她家经常是满满的一屋子人。这个老太太天天给我们念你们法轮功真相的书，我们都非常喜欢听。我听了感觉很惊奇，也很震撼，竟然有那么多人一起了解大法真相资料，而且是天天都学。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详细了解更多情况。我把各种真相资料都给了他一份，还有一张光盘，他非常高兴，一再说谢谢。他指着不远处的一个精神矍铄、慈眉善目的老头说，你看，他就是那个老太太的老伴儿。我真为他们村的人有这样的机缘听闻真相得到救度而高兴。那天我们讲真相劝三退很顺利，一共劝退17人。二，要买影碟机看法轮功真相光盘的老大爷。有一次在路上，我们碰到一位老大爷，我们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老大爷非常高兴，我问他，大爷，您有影碟机吗？我送给您一张真相光盘，回家好好看看。他说，我没有影碟机，但是我豁出来了，我去买一个，我非常喜欢看你们的真相。老人似乎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但是为了看法轮功真相光盘而省吃俭用买影碟机。我很感动，深深地体会到老人想了解真相的迫切的心情。三，一位双手合十拜谢我们的老人。有一次，我和同修遇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他背着满满的一大筐草，我们给他讲了真相，并送给他一些真相台历和真相资料，老人非常感动。当我们要离开时，他拦着我们说，你们先别走。然后他双手合十拜谢我们，他激动地说，他简直不敢相信在当今这样的社会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好人。他说他回去后一定要告诉他的老伴儿。我们也很激动，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四，关键时刻保护大法弟子的农民工。有一次，我和同修在大马路上给3个正在干活的农民工讲法轮功真相，他们听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就在我把一个真相护身符 递给一位农民工的那一瞬间，突然从四五米外的一个面包车里跳出来一个人，他一边向我们冲过来，一边大叫，练法轮功的别走。那个人高大魁梧，面目有些凶，我一看这阵势，想先回避一下。那个农民工正气十足地对我们说，不用怕，把护身符给我们吧，如果他敢欺负你们，我们三个人打他。那个人冷不防地从农民工手里抢去一个护身符，并挡着我们不让我们走。在那关键时刻，那位农民工一把就抱住了那个人，对我们说，你们走吧，别害怕。然后我们平安离开了。每当我回忆起那有惊无险的一幕，想起那位充满正义感的农民工，我的内心都充满深深的感动。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了解大法好，老父换新言，黑龙江来稿。父亲年届九十，如今依旧硬朗，声如洪钟，面色红润，步履亦如年轻人一般，人人都称羡不已。这都源于父亲几年来对大法真相的了解，以及每天都真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父亲一辈子在歇党基层工作，人虽善良正直，也免不了染上邪党的那一套斗与什么也不信的邪恶基因，所以起初很难接受法轮功真相。比如一次我告诉病中的妈妈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还被他训得不轻。但是救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更何况是我们的亲人呢？在母亲病重前后，我常常舍弃自家的事，守在病榻前，悉心侍奉，接屎插尿，把妈妈伺候得干干净净。此时我也不失时机地讲一讲大法真相，让父亲和其他家人在润物细无声中慢慢地认同和接受真相。母亲临终时，我为她诵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母亲走时脸色安详，那几天正值大雪纷飞，停访三天，尸身居然还软绵绵的，没有僵直。此后我时不时地接父亲来我家小住一段，他接触真相的机会更多了，大法中神奇的事他听了很多，也就越来越有正念，天天真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父亲后来还开始学大法，不知不觉中高血压、冠心病的症状已经没有了踪影，现在有两年多的时间不再吃这个药那个药的了，将近九十岁了，干起活来还不逊于年轻人，这真是天赐的鸿福啊。这一切也使家人对大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合肥晚报总编辑杨杰遭恶报病亡。2019年4月17日，合肥报业传媒集团合肥晚报总编辑杨杰在合肥病死，41岁。在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很多参与造谣污蔑法轮功的媒体人遭到报应。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公安部副部长、导演天安门自焚伟案的李东生获刑15年，原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萌，他是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制片人，2008年死于胃癌和肝癌，时年47岁。最具代表性的是播音员罗京，作为中共宣传机器的主要传声筒，2009年死于淋巴结癌，死前舌头溃烂，无法言语。明慧网曾发表诽谤法轮功，百名宣传部门官员遭恶报和诋毁法轮功，出版社、报业、网络系统官员遭恶报39例的文章，恶报以病亡、自杀、车祸等意外死亡、他杀、癌症及各种疾病、逮捕、审查、免职、殃及亲朋等各种形式出现。杨杰，安徽庐江人，1999年7月大学毕业后进入合肥晚报报社，历任江淮晨报记者、编辑、新闻部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合肥晚报常务副总编辑、总编辑等职务。这些年，江淮晨报、合肥晚报发表了大量的污蔑法轮功的文章、图片，合肥晚报巢湖晨刊就定期刊载有关污蔑法轮功的宣传内容，煽动仇恨。杨杰作为报社主要负责人，对这些颠倒黑白、 煽动仇恨的报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实，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1999年1月5日，合肥晚报第七版体育新闻曾经报道了法轮功学员练功的盛大场面。1999年元旦，安徽合肥市4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安徽中医学院操场集体练功，盛大、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许多合肥市民现场一观盛况。1999年的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开足马力地迫害法轮功，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一切媒体，铺天盖地地制造谎言，颠倒黑白地妖魔化法轮功，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乱世中的中流砥柱，写在425二十周年之际。作者钟岩。河南省三门峡黄河河段下游，河中心有一块巨石在河道中挺立。无论狂风暴雨，还是惊涛骇浪，屹立几千年而不倒，被人称为砥柱，中流砥柱一词由此而来。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也比喻能在动荡险恶环境中刚强无畏，支撑危局，承担重任的超群人物或群体。公元638年，唐太宗李世民来到这里，写下了仰临砥柱，北望龙门，茫茫雨霁，浩浩长春的诗句，并命大臣魏征刻于砥柱之阴。今年4月25日是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20周年的日子。20年前，面对暴力和不公，法轮功学员没有听之任之，更没有退缩，而是秉承真善忍精神，和平理智地讲出真相，维护基本人权、信仰和人类的尊严。在之后的20年间，法轮功学员虽经受巨大的苦难，依然坚持不懈地将真善忍的光芒洒向人间，让世人在善恶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为自己的未来开创美好和希望。许多人称赞法轮功学员是乱世中的中流砥柱，面对强大的冲击，就像砥柱石一样，坚定地维护良知和信仰，屹立不倒。可以说，20年来，法轮功学员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真善忍。面对百余种酷刑、洗脑宣传、经济截断，甚至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活摘人体器官，他们都没有屈服、退却。黄河上的少公还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传说，一个老少公为了能让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把握好方向，跳入湍急的黄河水中，喊道：把好舵朝我来，让船朝我这儿开，就不会触礁了。在老少公的引导下，小船化险为夷，船上的人们安然无恙，老少公却消失在暴风骤雨中，化身为中流砥柱。从此以后，中流砥柱就成了峡谷中的航标，少公们把砥柱石称为朝我来。在迫害中，法轮功学员们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为了世人的安危，舍生忘死的智慧的讲真相，传播传统的价值观，让人类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重归精神的家园。425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行动在告诉世人，邪恶不会因为善良人的隐忍和无视而消亡，相反，沉默只能让邪恶更疯狂。近年来，国际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发现了中共对西方国家的渗透和无声影响，正改变着文明国家的基本价值和立国之本。正如澳洲学者汉米尔顿所言，中共对民主国家的主要威胁是，他一直在努力左右那些国家的精英舆论，试图让西方国家的决策者遵守中共的议程。法轮功学员的不断讲真相，像激流中的航标，在凝聚着全球的正义力量。就在一周前的4月18日，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一项谴责中共迫害人权的决议。决议声明，鉴于中国的人权状况越来越恶劣， 欧洲议会谴责中共对宗教信仰团体的迫害，要求中共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和信仰群体。2019年3月14日，欧洲议会压倒性通过决议，敦促欧盟与28个成员国都各自制定类似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期制裁迫害人权的外国政权政客。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在美国、加拿大、欧洲与澳洲相继完成立法与生效，将震慑所有迫害参与者。2016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343号决议，呼吁终止在中国的强摘器官行径。近日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中国民众已经突破3亿3千万。真相让人觉醒，也会让乱世中的中流砥柱更加强大。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20年前的425，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明真。下午看了电影《为你而来》，我和母亲一直在不停地流泪。电影里极为真实的情节和对白，一下子把我拉回到20年前。1999年4月24日晚上，母亲从练功点回来说天津同修被抓了，明天是周日，大家想去国家信访办反映情况。我说我也想去。我们母女在周日4月25日一早7点钟从家里出来，一出门就打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问我们去哪儿，我说去国家信访办。那时早上没有什么人，雾还比较大，空气湿漉漉的，司机一路上飞驰，不到20分钟把我们送到了北新华街和长安街交汇的马路边上。我们下车时看到北新华街和府右街来回走动的人很多，但是不知道国家信访办具体位置，于是就找了一个警察问路。警察问我们要干嘛，我说我们是来上访跟国家反映问题。因为长这么大从来没想到有一天我会上访，我当时的声音有点颤抖。警察就说跟我往这边走，于是我们就被他领到了马路对面的府右街上。过了马路之后，警察说你们往里走吧，我们谢过警察就往府右街里面走，才发现府右街上已经有很多同修了。我们在离国务院大门口大约100米不到的地方停下来，发现了我的同事和母亲单位的同事，大家都很安静地站着。大概9到10点钟的样子，总理朱镕基带着几个工作人员从国务院出来了，开始很严肃地对国务院门口对面的同修说，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时有同修说，总理，我们都是法轮功学员，我们想跟政府反映问题。朱镕基说，你们这么多人我没法跟你们谈，你们谁是负责人？这时有同修说，我们是自己来的，没有负责人。后来朱镕基说，那你们选几个代表跟我进来谈。随后转身回了国务院。这时跟他一起来的工作人员说了几个条件，有没有在国家机关的局级干部，在军队里的什么级别以上的军官，高级知识分子等等，这里记不清了。于是有同修沿着府右街询问，立刻有十几位同修随工作人员进了国务院。那天的雾到上午10点多的时候散了，大家都很安静地等待着去跟朱镕基反映情况的同修回来。这时很多同修看到天空中出现巨大的法轮。到中午的时候，有同修说反映情况很顺利，去反映情况的同修很快就会出来了。但是整个中午过去了，同修们并没有出来。这时站在我们前面的警察早已放松了警戒，开始是背对我们的，中午的时候也转身过来和前排的同修聊天。但是到了午后，开始有几辆防弹轿车快速地开进国务院，后来又有防弹轿车在府右街上走走停停，后来知道那是江泽民的轿车。之后警力布置多了起来，开始在警察中间穿插了穿白衬衫的便衣，到了下午在便衣和警察之间又穿插进了戴着头盔的军人，马路上也悄悄地布置上了局马，有摄像车在慢慢地扫拍沿路的同修，也有拿着长焦相机的记者对着同修拍照。下午4点半之后，天气又变得阴沉了，时不时有冷风吹来。作为经历过89年64的北京市民， 没有人会不对面前的情景做出揣测。这时我们一些年轻的同修站到了前排，想着如果中共开始屠杀，站在后面的阿姨和伯伯还有一线生机。母亲跟我说，你爸之后可能会知道咱们母女就交代在这儿了，因为那时父亲不在国内，对我们母女来上访的事不知情。直到晚上快八点的时候，府右街的路灯照着面前背对我们的士兵的钢盔，他们荷枪实弹的沉默不语，我们也不说话。突然去国务院反映情况的同修满面笑容的出来了，跟大家传达了消息，一，天津的学员已经放了，二，法轮功的书籍可以正常出版。于是大家迅速离开了站了一整天的府右街。周一早上的时候，北京下起了雨，我上班路过府右街时，听到同车的同事说，听说昨天这里有好多人，上万不止。20年过去了，回想当年静静地站在一起的同修们，好像很平静地度过了那一天。其实，那是放下生死也要去为大法讲一句真话的伟大修炼时刻，直到现在想起还十分激动。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